第一位资深官员话，任何同北韩做生意嘅公司或个人都唔好想同美国有往来。第二位资深官员表示，呢一次制裁系要确保去年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嘅北韩制裁案能够被贯彻，并且冇违反程序发生。而美国亦同日本、南韩紧密合作。第三位资深官员提到，运到北韩嘅燃料已经下降咗89%，呢个系非常大嘅数字，北韩已经感到受压力。川普总统喺保守政治行动会议上发表讲话，佢喺讲话嘅最后提到呢一次制裁，佢话佢想讲嘅系，因为有人问到北韩，美国今日实施咗以前对一个国家施加过最严厉嘅制裁。坦率地说，希望积极的事情能够发生，即管看看，但是希望积极的事情能够发生。那个刚刚宣布，他想给大家知道已经施加了最严厉的制裁，而在座各位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合作伙伴，他绝对会以最强的语言使他们知道，他将令美国再次伟大，永远不会令大家失望。财政部长鲁钦在白宫简报的时候说，就制裁名单和他影响而言，这个制裁案是历史上最大。制裁名单上除了公司和船只，个人部分只有一个人，而这一名唯一受到制裁的人是居住在台北市的台湾人张永元。他的两家船务公司还有登记在马绍尔群岛的公司亦被列在这一次的制裁名单上。张永元的公司旭丰金实业有限公司登记在台北市内湖区内湖路二段466号8楼，制裁名单上亦包括了这家公司的资料。美国财政部在声明中表示，张永元透过俄罗斯的北韩贸易仲介企业协助北韩出口煤炭。张永元同一家公司在2017年时就已经试图同俄罗斯的独立石油公司达成价值超过$1,000,000的石油交易。根据台湾媒体报道，针对台湾个人与公司被列上制裁名单，台湾外交部回应说，台湾政府持续与美方就制裁北韩保持密切联系，以将持续对他们管辖范围内各项可能涉及资助北韩之个人以及实体等进行调查，以展现台湾政府积极配合国际制裁北韩的决心，善尽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利害关系者之本分。台湾政府并再度呼吁台湾民众以及企业切勿从事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之金融以及商业行为，以免遭受制裁。此外，中国与香港的公司亦受到制裁，包括长安海运技术有限公司、鸿翔海运有限公司、华信船务有限公司、利伯船务有限公司、沉中国际海运有限公司等。在制裁文件当中清楚写明各种禁止向北韩进出口的物品，禁止向北韩进口项目包括煤、纺织品、海鲜、铁与铁矿、船与船矿和镍、锌、金、银、钛矿、稀土矿、梵矿石、雕像和纪念碑、传统军火、食物与农产品、机械电子设备，包括磁铁等砂石、木材、船只、捕鱼权。而对北韩禁运项目则包括精炼石油，一年不得超过50万桶；原油，一年不得超过40万桶；航空器燃料，飞回北韩的航空器除外；火箭燃料、冷凝剂和天然气、工业用机械，所有的交通工具，包括汽车、卡车、火车、船只、飞机、直升机；铁、钢铁和其他金属；传统军火、弹道导弹、大型毁灭性武器的零件、奢侈用品。遭制裁的公司和个人来自北韩、中国、巴拿马、香港、新加坡、台湾、印度尼西亚、马绍尔群岛等国家。川普政府资深官员表示，这次制裁名单没有俄罗斯的公司或者个人，但是之前制裁的有。财政部长鲁钦到白宫对记者简报说明这次制裁案的内容，在被问到为什么俄罗斯公司或者个人没有在本次的制裁名单上，他回答说，他们再次准备将俄罗斯船只列入黑名单，是在有俄罗斯船只的前提下，所以他要明确一点，无论他们是俄罗斯船只还是中国船只，他们不关心是哪个船只，如果他们有关于有人有动作的情报，他们会对他们进行制裁，他们会继续这样做。川普总统的女儿伊万卡·川普率团参加平昌冬奥会闭幕仪式。鲁钦表示，伊万卡出发之前就已经知道将要公布这个制裁案。伊万卡·川普被告知这件事，他是团队的一员，他和文总统共进过晚餐，并且进行私下讨论。在这一切发生之前，他有通报文总统的适当途径。 财政部长鲁钦表示，呢次嘅行动系针对协助北韩逃避制裁嘅公司同个人。佢话有啲船运公司会换上第三国旗帜嚟同北韩船只进行非法交易。佢并且喺柬埔寨会上出示船身上写住大连嘅船只照片。目前中国方面仲未有对呢个新嘅制裁案做出回应。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王耀毅喺华盛顿报道。